者哈，这个他特别谈到这个，淡字法门啊，就是看淡啊，看淡的意思换另外一个，他用这个很普通的语词，淡的意思就是说，如何从那种对他产生很实质的、很具体的，慢慢从更多的缘起变化当中，那所谓缘起变化其实就是无常。如果我们用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，就是，其实，无常有很多无常。那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像我们最近那个学生有谈到的无常，就是三世无常，还有今世当世无常，还有刹那无常。然后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看到前后段的无常，那小再进一步就看小阶段的无常，再过来看到刹那的无常。那这个无常哦，可以从很多地方让我们对世间的那种不安稳相能看得清楚。有时候我们对眼前不会觉得无常，可是稍微推大一点，的确无常，就比较容易感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也就是我们可是缘起的话，我们不容易体会。但你注意看啊，我们把这个缘起的道理拿到现实当中，你看到有些东西本来存在，可是只要某些条件开始变化的时候，它就开始变质了，其实就无常。好，那这个无常的观察对很多东西，本来你发觉它是一个坚固的、可信赖的、稳定的、不动的，后来发觉不对，它其实会变，乃至到最后，如果你能看到它是刹那无常的时候，你对这个东西的执着就马上淡了很多。就像哇，这个是好朋友，可是偶尔发觉他也有情绪。我记得哪一天我不大小心得罪他，他还会生气哦。哦，还真无常。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无常，就是还不能百分之百哦。虽然以前是百分之百，现在还可以信赖，不过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百分之百。然后再多几次斗嘴，70%-80%，再更久一点呢，40%-50%，到最后，哼，这个人很无常，其实本来就无常的，你现在才知道。啊，不但他无常，你也无常，都无常。哎，这个有时候就，我们是世间人，他很无常，那有没有体会一切无常？不是，他很无常，我要找一个常的。结果又掉入另外一个无常里面，他很不好，他很无常，好，好很长，好，我终于跑到一个找到一个很好的人，结果到最后还是无常，好的会死，不是吗？无常碰到苦的无常，想要逃避；碰到好的，以为是常，结果终归无常。也苦，都好。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如何尽情放下这种习性啊？你看他这里其实他是简单的谈法，就是无始虚妄浓厚习气，什么习气？渐进攀缘的习气，只以为真的习气，这才叫习气。转到其他贪啊嗔啊，这是习气之后的根本习气之后的支末习气。你看，一见东西就马上心就认知执取这种习气，然后从各种角度去拆破它，那才能真正放。我说就你不管你光只是情绪上想说我要放，你一放就提，一放就提，我那个例子也是，我这个例子到现在我用了很多次，就是那时候我还读。植物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海洋生物系的教授啊，来上我们的不知道什么课我忘了啊，他在讲说，有一次他们到海水是潜游，因为要看海底植物啊，结果有一个人他就是，因为他们海水浮力大，他们要带一些铅块，这样才能沉下去啊，结果。 不知道怎么样有一个他真的轻快太重，结果他要上来上不来，上不来那时候可能仪器怎么样，因为我不熟了，我大概记得这个故事，因为这个是那个教授亲口讲的，他的学生这样就打手势，意思就是铅块太重上不了，那教授就打手势跟他讲把铅块丢掉，好，然后他就打开把铅块抽离，然后再打手势跟他那个教授讲说为什么还上不去，那教授就看他是把铅块解开来，不过提着解是解开，可是他还提着啊，那重量还不是一样，还是卡在那里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我们都以为放下，没有提着，提着。你以为放下，没有提着，所以没动。哎，继续，你如果继续不放，你就淹死在里面。而我们都经常说以为舍，没有。你从这一手舍，从那一手就拿回来了。注意看，很微妙的，很有趣的。所以啊，你必须要真的能有这种要领去看到它。那看到它不是那种强情绪上的舍，是利用你的智慧，利用佛法提供你的很多角度去看到它的不稳定性，这才是佛法修行的要领啊。但信即现，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蜡矣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是吃的津津有味，它不是嚼蜡。所以你看经典里面好多那个例子，就是说本来啊，本来在他还没证果之前啊，对某些境界很执着，可是一证果之后啊，有人跟他讲你怎么都不会，你怎么不会执着，就像这种嚼蜡怎么执着。他的意思，其实我经常讲的意思，就是因为这是佛法的本质嘛。我不是讲说证空性是怎么样，不是找空性，而是从自性里面不可得嘛。好，那从这里衍生很多道理，就是说我本来很贪着，可是我现在证果以后啊，他说你怎么不贪？没得贪啊，我想贪贪不来，因为时不可爱，刹那无常。这个道理，所以因此也衍生瑜伽师地论，不是讲说我们如果修行修到一个阶段，有时候要拿那个可爱境啊，也不一定可爱境，就是你比较执着的境，想一下你会不会起心动念，如果会的话，你的境界是假的。那一个真功夫就是、啊、我以前很爱，现在好久没接触不爱，现在想爱看看，爱看看，诶，怎么爱不来，这稳定的，就是想要爱爱不来，想恨恨不来，这样，也就是说找不到那个可恨处可爱处，这才安全的。你有时候定义是这样，我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吃的很多，对不对？也吃的很好，以前很喜欢吃巧克力啊，现在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你常你要吃都吃得到，可是现在为了减肥啊，所以不吃，所以人家巧克力拿给你，要不要吃？不要，不起心动念，是吗？你再给他，等他瘦了，瘦了，瘦到乃至丢到印度非洲，这时候看到巧克力，要不要？要。那么之前还不要，之前因为怕胆固醇过高，现在是已经是太瘦，再加上。之前在台湾到处可吃，现在吃不到，所以要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的舍不过是站在某一个值上面的，你没有真的舍。也就是说，你他的可爱处，你现在站在某一个更高的可爱处，所以对这个比较小的可爱，你不会执着。但你还不可爱，可爱。所以当你这个比较重的执着一旦没了之后，马上就把标准降下来执着了。那换句话就是说，你并没有真正抽离出来，这没有真正超越出来，即使你还是在爱恨对立的境界里面。那即使佛法的解脱不是，佛法的解脱是从根源上发觉死不可爱。生梦夫啊，今悟喜曰， 悔梦几被服时，即悔曰：知是梦，何不作一人情？这意思你知道吗？就某一个生啊，梦到父亲来，说：哎呦，好家在，是做梦。可是我想想，既然是梦，当初为什么不让他摇呢？你看，我梦中被老虎咬，我也没损失啊。可是当我在梦中，我就跑给老虎追。我为什么既然是假，何不做个人情？啊，那你现在知道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开始做人情嘛。梦你知道是假，所以你一醒来的时候知道可做人情。那为什么现在此一人生大梦，你为什么现在不想做人情？啊，人家骂你，只要他舒坦就好了，反正我也没被骂到，也没有我可被骂，做个人情啊，他会得骂的才舒坦，就让你骂吧，是吧？啊，做人情反正没有命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我为什么会被骂到？第一个，执着他，再过来执着自己，所以其实真正被骂到的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。你可以不用被他的烦恼影响，但你先会得执着他的烦恼为真，然后再又执着有一个我，然后意这样把这个境界转想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就成为被骂。实际上你有没有被骂？你真正他有没有骂题，有没有骂人，然后你这样过来，你之所以被骂到，都是你自己愿意去创造这个境。就像唯识里面啊，我们杀一个人，其实有没有真的一个人被杀的？我们后来断命，在世间法里面是这个人杀人，这个断命，其实不是，是你执取基于这种境界起舍命相，这一年现前你舍命，事实上是这样，就是我以这个境为执着为实质境，以这种境然后产生实质的想，然后因为这样因缘具足，加上你的业报具足，是他有没有实质意？我们举那个例子，有的人做那个化妆品的实验啊，然后跟对方讲说这个是假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是好的，然后去擦两组的人去擦，那个擦的好的那个都说哇，这个好的非常，对皮肤非常好。另外一组啊，很多人都去看皮肤科，可是其实是同样的产品，所以那个擦那个会过敏的、啊、就过敏了。我就一跟你讲会过敏，哦，过敏的就这样。所以你不觉得有些东西啊，还有就是包装啊，三角的不贵，圆的最贵。圆的大家一般形象会真认为圆的好，所以如果同一个产品，你有些同一个产品，你把它包装比较差一点，啊，用三角的，用方形的，那同一个产品，假设这个标注的价格是10块钱啊。那你那个差的你把它卖8块，你亏2块对不对？没关系。那你同样产品你把它包好一点卖20块，很多人会买20块的。那你卖便宜那个亏2块，那个赚10块，他用笔的，因为他用不好的把好的给衬托出来啊，就众生觉得说值得啊，所以就是亏。有的人当然会买那个8块的哈、哦，来赚2，那其实这个才是聪明人啊。可是有的人就必须从外面来讲说，哦，一定要好的圆的，然后就去买那个20块，所以他用8块牺牲的，那赚那些笨的20块那个，哎，所以啊，不过你要做卖贵，你要包装一点好一点，所以其实到最后都是在卖包装，哎，那就卖人气。所以每次你们要买东西的时候，事先前一个礼拜啊，找一群人去排队。那而且限额，以后你们卖馒头啊，只限到4点就关门，啊，就算很多人排都不卖，因为那些都领工钱的，他也不一定要买。 那每天都排队，没多久你就绕回来了。嗯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干这种事？你也被骗过好几次了。好不好吃？饿了就好吃了。好，所以他这样讲说，以可行三界之念幻之不知淡性者矣啊！就是说，你这个可以行说三界之念幻之啊，这念幻之啊，就是执着幻之而不知淡性者矣。如果你淡性，很多东西就能放下。所以在这世间里面，很多的挂碍，为什么看不淡呢、啊？看不清呢、啊？啊，处处挂碍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争来争去，到最后，我不是讲说有时候这有点比较不是很正常的心理啊，就是说，假如比尔盖茨死了，跟你同时都躺在殡仪馆，你会有一种很庆幸，我虽然没钱，已经有钱，不过拢都赶快，就是比尔盖茨躺下来，你也躺下来，你这一辈子一直都借钱的。那一个都一直赚很多钱，世界第一富有，结果躺下来竟然都一样，想说，哼，走到这一点，我再也没什么遗憾。看他躺得跟我一样，那有什么好遗憾的？可是，在你还不走到这一端的时候，你就死命的嫉妒，死命的羡慕，死命的追逐，何苦来哉？结果弄到在这空的啊，该修的倒没修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世事虚幻，人命无常，当阔其眼界，尽其神虑，苦其身，勿堕厌安正毒坑，彻其志，勿寻将就国且图彻，太奢自欲，积行存诚，习福延寿，以其余大成。尔曾静坐默思，只此现前一念见闻之性，本非内外方语，亦非有无情量，云何被此虚妄行止所局？虚妄行止生必有灭，千般宝爱不能令其不朽，而所作幻业如影随形，从劫至劫不肯相离。所以豪杰之士先须去空身形非我，不过假借四大所成，心意无相，不过因于情尘妄见生灭，便顿舍情尘，专心般道，坚律坚教，助显心源，但得悟心，万法合有，万法俱习，万法俱备矣。这个都是一个用很简单，其实整个很总则，但却也从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导到实际的修行。简单的，其实后面这现在谈的这几段都很可以作为你经常意念的东西，提醒自己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讲主要是道心，但这里因为从道心引导到修观修行，其实这里面都隐藏在这里面都有。所以说之前看到，我就觉得说他不但只是道心引导，最主要是这个道心，这个包括后面谈的很多修行，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鼓励你怎么做，有一种很具体实际的指导的感觉。我看他这里讲说，世事虚幻，人命无常，这是现实，所以你必须要扩其眼界，尽其神虑，这个就是你的视野，你的看法，这后来我常不是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到了死会没用，那我尽量不干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现在所追逐、所拥有的到死之后会一切都无用的话，那我尽量能省则省。换句话就是说，假如我是用的这个筷子啊，用的是免洗的，或是用完即丢了那个，那纸不用太好吧？因为那用完就丢了，你用那么好干什么？是不是？那换句话说，假如只是借着我这一生用一下，简单就好，能过日子就好，不要太在乎。 凡一切到我临终的时候都会无意义的话，那我就能过去好。那我要做的是什么？对我人生真实有益的，这才扩其眼界啊。你的眼界看得不彻底，你真到最后还会道道一样。所以说你根本不用去迷信，你根本不用去羡慕比尔盖茨，因为那个到最后都不管的。那我的现前一念所做，能把我未来生生世世的解脱因缘，我这一点他没有，他羡慕我才对啊。你才知道你要下手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践踏下来，然后本来是追求一个解脱的，把它回头去爱慕世间，那就颠倒了。好，尽其神力，苦其身。好，就是说你不要再被这个身所束缚，纵容于他，养他。其实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什么？这个身体没有一定要的，我们现在这是业力身，所以为了照顾这个身体，你要耗多少时间？耗到最后，我常讲的就是耗到最后，他依然背叛你。你看我们现在为了照顾他要花多少时间？一天，为了吃，为了让他舒服，想尽办法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在照顾他，啊，照顾到最后他就跟你爸爸也是了。哎，那怎么会这样？你不知道，这一生最大的欺骗者是谁？就是他，那个天天跟你相依为命的那一个，到最后你留着不要，拜托我给你养品营养品不要，我就坏给你看，嗯，也像有点老化了，嗯，脚有点不舒服了，这已经开始他跟你抗议了，你怎么照顾都无法挽留住他。而这个是正跟着你的，分也分不开的，到最后一次给你离开。所以为啥苦其身，不要纵容他，因为他只是另外一个爱着的依止处。所以我们不是虐待他，而是说不要纵容对身的爱着。好，然后不要堕到厌安正度坑。什么厌安？就是你爱着，爱着就会滋润这份直取心啊。你越爱，你越需要他的时候，他的重要性跟他对你的影响就越大。测其志，勿寻啊，将就苟且图测。你不要一直就是过了敷衍过了，但不知道不提起正念，不好好看清楚，依循的以前的习性。我们其实绝大部分修行都不是就这样吗？你注意看啊，如果我们不要除了我们出家外向，包括行为生活对吧？你的念头跟你未出家前有没有改变？所以那个念头就是我那种出离心。出离心不是光情，我今天不大情是谈，就是出离心，但最重要是真实的出离，就是死不可爱。我越慢慢越能看得透，那种爱着的心越能出离，这才叫出离。就是说我之前是对他100%的信受，现在是用一个非常淡然的心看待，说死不可爱，或者说，哎，对我也不全然有用了，哎，这样的心出来，这就是进步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还不是依循的将就苟且的读者，那基本上根本没有真正的，你心并没有真正改。所以包括我们学佛在家弟子学佛也是如此，不是吗？你一年两年二年十年二十年，那你有没有真正改变你那种对世间的看法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抉择啊，标准啊。啊，就是太奢自欲啊，把这个奢侈之心啊给它太除掉，然后把你那个欲啊给它压制自行啊。不要让它滋长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禁欲主义。佛教不是禁欲主义哦，佛教不是要不要禁，因为呢，那个欲本身并不是欲本身怎么样，那欲本身它会让你继续执着颠倒。我不是一个单纯只是禁这个欲，而是这个欲本身它会带来你怎么样的苦。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道德主义，说禁欲禁欲， 不是，是从更根源来看到那个爱着，等于是增长迷梦嘛，增长迷梦，所以大家从这里开始积行存成，好，从现前生活当中习福延寿，都是从生活里面，啊，从生活里面，你知道，虽然一切都无常，好，都无常，但我们在运作的时候，如何让它累积一个修行的福德资粮？那无常当中不去造作那个染污的挂碍的东西，而是在修行累积当修行当中，让你得以什么以其于大成啊。我们重点不是在习福延寿，不是在那个寿而已，是最重要在修行上的圆满大成。那这个大成从因果上来讲不能断开，所以我不以烦恼相应诸行，我以清净智慧相应诸行所成的果报，这个果报可以作为我修行累积的向上的资料。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。什么现象？你看我们现在普遍在修行的人身体都不得了，卖油漆三宝的身体，三宝身体就一种讽刺啊。其实应该来讲，我常讲叫沙门庄严，沙门啊，修行的庄严包括术士修来的易养易满，很容易养，很容易满，很容易就圆满，很容易就成就。但我们现在拜油漆啊，我们不好养啊，变成吃冷的不行，吃热的不行，要吃那个很难调啊！你要能吃到什么？哎，你不要腌制品太多，不会，人家吃了几十年依然如实，啊，不影响，啊啊！我们吹电风的不行，吹冷气的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啊！买油漆不好养，那个也行，这个也行，随便乱吃就行，能简单。生活上很多东西能省则省，为什么不用挂碍？这都从哪来？过去修来。那我们现在如果不具足，这是过去，就是真上身没圆满，六度有些地方缺。但即使我们也说，哎呦，我这样病了，不好意思，那是我过去没修，有些缺了，但你还是很殊胜，我觉得你不会到这种情况，福报够大的。比其他众生很大啊，只是说同样在就你修行来讲，住道因缘缺都是跟过去有缺有关，还是有点关。所以基于这一点，理性的看到这么因果，你必须要，既然过去缺，今生不要再缺。所以过去福未修啊，那今生应该努力修福。有的人是怎么样？有的人是今生修来世受用，有的人快的话，今生修今生就受用。会不会今生就受用？会，很多今生就受用。有些具体的果报还没出来，可是因为你继续修福的时候，你的身心柔软，福德力具足，也就是说你可能不会一下子富贵，但内心的丰富倒会出来。因为常舍的人不贪，那因为不贪故需要的就少，需要的少相对来讲，就是说我本来必须要100块才能满足，我努力修福之后，我的福报还没现前，但我因为减少贪欲，我只要50块就能满足，是不是相对来讲你的幸福感有没有提升？有啊，提升一倍呢。啊，钱有没有提升？没有，贪欲少了一半，这不就提升幸福感。所以为什么出家人没有积极在累积很多这个外在的东西？因为他从其他的贪欲，从减除他的贪欲，从很多外境上的离贪着，让自己得起来。那世间人是从外面满足去得喜乐，但这个东西越贪越多，越贪越执，他不容易跳出来。所以啊，诚啊，静坐默思啊，直指现前一念见闻之心啊，非内外方语啊，亦非有无情量啊。不是有或无，不是内跟外， 见现前一念见闻之性啊，我现前一念的这个觉知分别见闻觉知啊，既不是内不是外，就好像在梦中里面见到的见闻觉知啊，也不能说内跟外，梦中的有情跟梦中的无情有没有差别？都是颠倒性所成，这都是唯识性。云何被此哈、虚妄行止所局啊？啊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被这个颠倒的所局？那就分内外，被这个见闻觉知所看到的东西，把它分出一个。比如说我们在讲说，哎，这个东西相不相同啊？你要比相不相同的时候，必须要将这两个东西给它确定下来。两个东西具有实质的东西，我才能比异跟同。两个东西必须要确定之后，才有好跟坏。两个东西确定下来，才有大跟小、美跟丑。但问题本来没那两个东西呀、啊，所以后面比大小、比美丑，那不就是虚假的？是。啊、哦，我昨天忘了看。做梦当中，我那个左边桌子那个标价我没看到，右边那个好像比较便宜。拜托你醒来就不要再问这种事情，如果继续问下去，那我是真的应该大嘴巴了。你梦中那个这就是你自己编出来，你还问他哪个好哪个坏，标价哪个高哪个低？那不存在的东西根本就戏弄，好一样的东西。你怎么被这个虚妄行止所局？虚妄行止身必有灭，千般宝爱不能令其不朽。为什么？本质是代缘，就从来不是他自己有的，凡是要靠外所成的东西，你放心，你要很放心的放下。为什么？他不可能让你拥有。也讲来讲说他必生灭，我们讲实际的实质一点，你不曾拥有过他，你所拥有的不过是你在一个业力上的认知上认为的。我不是讲说，有一次在那个哪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那个卖土地的，他跟我讲，他说，正在景气好的时候，这块土地啊，有的人连所有钱重都还没拿到就卖给下一个，也就是说，在短短时间卖的换十个人。每个人都还没拿到账就卖掉，所以就一方面转到这样，所以他们最赚的就是中介。啊，土地是谁的？他说、到现在反正不知道换是谁了。那我们都是基于这种业力讲说，我这个所有钱放在我身上，好，那这个土地是我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你的吗？是那一群人认同所有权状的人才承认那一笔土地是你的。现实当中那个土地啊，我想你死了他还留在那里里面蟑螂老鼠照样过了啊。你跟那老鼠讲说这是我的，你怎么可以进来？老鼠说这是我的了，看谁的哦。这是众生共业所成的东西，只是依业力、依概念、依大家彼此认同的文化跟习惯，认为说这个土地在有所有权状的人是你的，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真正拥有过它？没有，包括这个身体，你的你都还没抓过它呢，只是在你的执着里面、这个认知里面拥有。好，所以他说，千般宝爱不能令其不朽，因为本身是一直无常的东西啊。何况你就算想保爱他，你都不曾拥有过他，这个不曾拥有过他却执着为有，结果有也没有到，结果当他离开了却要受他的什么爱别离苦，才冤枉啊。而所作幻业啊，如影随形，从觉至觉不肯相离啊。所以就既是假，但在假中里面造的业竟然会产生什么作用？为什么会有作用？其实没有作用，你可以超越这个业力。但问题，当你在迷中的话就有作用了。你看啊，做梦当中就像一场戏，前后相连，这个有情节，可是没有一段刹那是真的。 既然都假的，还能延续出一种逻辑关系、前后剧情，而你就在这种剧情当中受他的喜跟喜怒哀乐，其实都假的。可是当你在迷假的时候，它有没有作用？有，而且会怎么样？有如是幻化因缘，从结至结，不肯相离。所以怎么离呀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可能去，你不可能以我们现在如果不起佛法的真实觉照智慧，你无法将你过去所造的业给它除掉。所以你必须不断的受过去所造的业的影响。为什么？你迷，你的迷让过去迷中所造作的幻化的业力可以现报让你受苦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的迷让过去所迷的无实质的业报竟然能在你身上报出来。所以真正要免除业报很简单，觉。除此之外，你无法用尽什么方法把你的业报给它去掉。因为即便你现在想要去掉你的业报，这个去掉业报的颠倒心会造更多，也会造其他的业。只是因为你现在脑筋稍微清楚，你会造善业得三善道，可是因果报应轮回依然啊，让你有福得福的时候，结果因福又造业又往下堕，它不会醒的啊。所以应该要去空，就是窥视啊，要看这个空啊，身心不是我啊，不过是假借四大所成啊。那四大是不是真的？四大也假，我们就靠着一个假的东西让我们升起另外一个假的，假中生假，我的身形不是我，假借四大，那四大至少真，不是四大也假啊。啊，假借四大所成，心意无相，不过因与情成，望见生命。你看见连你说那心呢，心也假，色呢，色也假，色心有没有了？是为了要告诉你修行的方法，所以我们立个心。其实色不可得，心也不可得。啊，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，顿舍情尘，专心办道。啊，顿舍情尘，这才叫办道，这时候就办道了。为什么？随时像比如说我们随时对这种观念养成了以后，我们开始舍对情对尘的这种执取，这时候才将说你在道上，你才叫办道。我们现在经常办到说啊，办的一些慈善工作啦，哎，办一些弘法利生啦，文化事业，哎，办到是吗？也可以说了，但其实后面那个你前面那个你有没有依的？道在哪里？所以讲到最后，我再问你，请问你办的道跟世间的慈善工作有何差别？你跟我讲一下。所以很多人在论文上他在慈悲，我说如果这样叫慈悲行，那佛当初为什么要成佛？为什么要出家？那当国王不是可以做更多的慈善工作吗？假如你现在做的就叫做菩萨行，那佛不是可以利用他的地位做更多吗？那显然有不同吧。那问题，请问你这样的做，凭什么说它是不同世间的慈善工作？跟前面那个，所以菩萨度化众生里面，就像三轮体空，布施三轮体空，持戒三轮体空，这才是菩萨的度化众生之业，不懂哦？没有三轮体空，没有般若空做基础，你的菩萨事业很难真正成就菩萨事业。我们现在没办法有真实的空，但至少要随顺这个道理。我说菩萨事业是不是很容易生难做？菩萨事业很容易让你看到成绩的哦，很容易，你的菩萨事业很容易得到众生的肯定。 你很容易得到众生的欢喜，所以你很容易满足于你现前的菩萨道，但其实你已经走向世间法了，你自己并没有超出离能力。我们不是讲说以出世间的心做入世的工作，你没有出世间的心呢、啊？这也为什么菩萨道怎么照你讲努力弘法怎么好像抬不起来。我们讲一个，照理讲我们应该关心佛法众生如何得度，但你看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菩萨道给人的都跟世间善法比较靠近，从以大乘法，尤其我们汉传佛教在引导人的时候，现在有时候反正走到啊这个倒霉运了。什么倒霉运？很多有心者比较有些都是职业不错的人都去修南传禅法，为什么？他觉得有东西啊，修的真的有感应啊，对不对？你大乘佛教谈很多，可是几年下来很空洞啊。我也知道有些好处，可是真正大问题来我就降服不了啊。所以因此很多人去稍微修禅修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他入佛门以来都未曾感受的那种喜悦，他就会开始说啊，您讲那个没有。那请问大乘佛法本来就应该关心众生也有此需要，你为什么没有开展出来？你没有开展出众生的这一份需要，你没有把修行的更，你对修行的次第没有做一个实际的关心，所以你不能为他们提出一个能降伏烦恼的路。护持再护持，护持再护持，护持到最后要看不出结果，那无形中那个信心就退再退再退再退。其实菩萨道本来就多角色，但你不能空到说你光讲都没有成果吧。那虽然真正的菩萨道的成果不是从这样来看，但是就是有众生需要由此得信心，那你就必须要为这一类众生开出这一份佛菩萨道的价值，你不能老是谈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不大清楚菩萨道的特质，也因为你太靠近世间法，但没有出世间的这种资粮做准备，所以跟世间法一靠近，很容易度很多人，很容易感动很多人，但都不耐久。你不管看，在佛门当中，有的人就这样护持啊，就到最后就不见了，又换一批，人数都没改变，大家都觉得没问题，有问题哦。以我们这种经验，我们就讲，其实有问题哦，怎么没问题？已经换一批人了，另外一批已经受伤跑掉了，或者叫不但受伤跑掉，就是或是失望跑掉了，或是就是说，反正就算他还是护持，可是内心其实有点那种异乐性已经退了，没功德啊。我们功德不是要看什么，就是那种从你修行，你跟我讲的修行的那种价值好处。您在我身心上显现出来，当然会退信心的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用的。好，专心办道，兼律兼教，助显心源啊！啊，用律啊教啊，帮助我们更了解这法的本质。但得悟心万啊，但得悟心啊，万法何有？那，你知道万法何有？那万法俱喜，知道那个喜不是那个。不是修行到最后、把你灭掉，把你灭掉，不是这样灭，是那个所有相依性不在的时候，就那个就像那个积木啊，一把嘣，全部搞，全部垮了。不是让一个一个拿掉哦，其实法的东西它是相依的，是这个保证它，这个保证它，这个保证它，这个保证它，互相保证起来的，所以只要一垮，全部垮。所以呢，你知道他万法俱习呀、啊，习掉了叫万法俱备矣。我们加上这一点，为什么？当你不会被万法给迷惑的时候，万法的那个样子是，比如说我讲一个，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东西， 经常加上先入为主观念，加上你的习性，所以你是不是不容易看到这个事情真相？好，现在你已经不再执着，你也不会随境转，因此你可以让东西回到原来的相貌。所以相貌就是说，因为我本来执它为有，现在我不执，反正我能知道说，哦，它是这般变化的。我们带着很多情绪，就会扭曲东西的实质面貌。但我现在不再那么有得失心的时候，像我们为什么像医生不大喜欢看自己家人，尤其是重病，他一定找别的医生，为什么？自己家人会有得失心，不容易马上决定。你注意看啊，我每次要看到重病的时候，哎呀，病急乱投医，讲别人病急乱投医，碰到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乱投医了。你急了，你这里面有得失心了。好，现在如果你把得失心拿掉，你是不是更容易看到这个事情的原貌？因为这里面没有加上色彩了，所以很多万法的那种妙用你就可以出来了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像我这个人煮菜的时候，红萝卜的煮法大概就固定了，我的不会煮，就是煮这种的，大概哪些菜我都会固定的，我不会变，哈、哦，我不会把凤梨当菜煮，因为我认为凤梨是水果，是甜的，不应该放在菜里面，这就很僵硬的看法。其实可以啊，也蛮好吃，可是在我的观念，水果归水果，菜归菜，要分清楚，泾渭分明。嗯，所以之前小时候那个，我在我的观念，番茄是水果，就后来长大很多吃到很多番茄的菜。我那时候我会有点不满，水果为什么来煮？那包括我们很多苹果到最后有露菜嘛，哈，我就觉得苹果水果的归水果，那是饭后吃的，这个不要在菜里面放，嗯，这样很硬啊。可是如果你发觉你不再执着这个菜的固定做法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出很多菜单来。好，就像你看，我不再执着的时候，我的镜子就可以把所有的影像或者也放进来。是我的内心如果不执着，是不是我就能如实引现众法？所以当镜子不执着的时候，是不是成就众法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啊。出世丈夫以佛祖自己，以四弘为眷，以六度万行为家常茶饭。好，这出世丈夫啊。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某某菩萨，不好意思的，怎么菩萨倒还有不好意思的，哎，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在讲菩萨戒的时候，第一个重要观念，因为你既受菩萨戒，你应当思维自己是菩萨，这个不能客气的，这是责任，这是你自我的定位，因为你受菩萨戒，所以你是菩萨。所以持诸事丈夫的确是以佛祖自起，以四弘为眷啊、哦，四弘四愿嘛啊、哦，以六度万行为家常茶饭，就是经常在六度万行。像现在我们修行啊，我这次在上课，我有一个地方我在讲，我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重视声闻戒，但很少把菩萨戒当作具体要具体而为要行的戒法。我必须要经常意念菩萨戒，那我开始要实践菩萨戒。我们会懂声闻戒，说这个不能做不能做，我们都会做，但很少，现在很少人把菩萨戒当作积极要奉行的戒，你很少。可是你其实是受菩萨戒的。好，时间又到了，这个一下子就一下子，哎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吧，哎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